今天要为大家开示的是缘起啊，缘起巴迪恰萨姆巴达啊，有一个问题呢，一直困惑着人类呀、啊。那是什么问题呢？好、啊，就是第一个，我是谁？啊，这个问题呢，不管什么宗教呢，或者是没有宗教的人呢，都是会问的。尤其是有哲学思想的人呢、啊，他们。尤其是那些不会说随波逐流啊，还反正都来到这边，不用想这么多，都来到人间了嘛，哈，人家怎么生活我就跟着什么生活啊，这样的人肯定就不会问我是谁。但是对一种一个对看透了这个生命的实相，然后又觉得困惑着到底我是谁的人呢，啊，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啊，因为宗教是探索人类的嘛。是探索精神，精神上的实质啊，精神上的生活的，所以宗教可能一定会问我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然后呢，他们接着会再问说，我从何处来？啊，我竟然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好、哦，当然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从父母的这个交配来的啊，那个只是一方面而已啊。啊，但是还有一个追根究底的，到底我是从何出来？这个问题也是困惑着人类的哈。然后我来到这个世间呢，啊，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死亡嘛，啊，那死了过后呢，我将去何处呢？我将往何处去呢？啊，这个也是困惑着人类的问题。好、啊，那要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？我想呢，这个不同宗教呢有不同的回答啊。如果是基督教来说哈、啊，我是谁啊？他跟可能是说，我就是上帝创造的啊。哎，我是可能是个一个不灭的灵魂，我是一个灵魂啊。因为很多宗教都信灵魂嘛，所以基督教可能认为说我就是一个灵魂。好，那印度教呢？可能是我也是一个灵魂，我是一个不灭的灵魂，啊、哦，还加上一个不灭的灵魂，啊、哦，那我从何处来呢？从何处来呢？基督教可能说我是上帝之创造的，没有上帝就没有我，啊、哦，那印度教呢？可能就说我是大梵天口里生出来的。那、啊、这是印度教的学说哈，啊，当然还有犹太教，犹太教跟基督教也很相似哈，还有这个回教哈，但是这些宗教我们不太了解，所以我们也不方便说啊。那我将往何处去呢？啊，根据这个基督教呢，他说，我死的时候呢，啊，我可能去天堂或者去地狱。只有这两个地方罢了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的。然后如果我去到天堂，我永远就在天堂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不灭的灵魂，我就永远的活在那边了。那如果是基督教，哎，对不起，那个印度教呢？啊，他说呢，啊，我往何处去呢？是根据业来决定，这个跟佛教有点相似哈，根据我们造的善业跟不善业来决定我往何处去啊。但是呢，他们会通过一种修行啊，印度教，他们会根据一种修行呢，然后呢，让他们的不灭的灵魂呢，跟这个大梵天结合在一起，那永远的就是存在了，永生呐、啊，啊。永生也是人类一直想追求的啊，秦始皇不是要追求永生吗？啊，很多这个大成功家都是想追求永生嘛，因为死了什么都没了嘛，啊，所以这些问题呢，啊，从古到今呢、啊，都是困惑着人类，也大家议说纷纷呐、啊，不知道要相信谁说的，啊，那谁说的是真理啊？大家也没有一个断论哈，那我们只能够选择适合我们的了啊，适合我们的可以 让我们更看透世间的真相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呢？那佛教怎么说呢？我们先不看佛教怎么说哈，我们来看看这些，不管是基督教啊、回教啊，还是那个印度教啊、犹太教啊，这个我是谁呢？从这个问题来出发呢？所有的宗教呢，都已经把我当做是一个永生的灵魂，一个不灭的灵魂呢。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相信这一点，除了佛教。所以佛教与众不同就是在这一点了啊！佛教第一个"我是谁"这个问题呢，就已经带出了一种有一个永恒的我的一个思维。从这种错的思维呢，错的角度去看事情呢，你的终点也肯定是错的，所以才会延伸出我从何处来。又是以我来探讨，我将往何处去，也是以我来探讨。所以，所有的宗教呢，都是站在我的立场来看事情，但是呢，佛教呢就不讲我了，佛教讲两个谛，当然我也是一个真谛来的，但是它叫世俗谛，方便我们沟通嘛。所以我是一个代名词来的啊。那佛教呢，从世俗谛呢延伸或者进入到更深一层的，叫做究竟谛。那究竟谛，我是谁呢？我相信大家来上这堂课的已经有了基本上的基础哈。我是谁？我是五蕴组成的。我就是五蕴组成的。在这个《弥兰陀王问经》呢，就讲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来指出我是谁啊。弥兰陀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辩论家，他是国王来的哈。他的辩论呢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，因为他还没有碰到那些比丘，那些比丘呢刚好就是他的克星来的啊，所以呢他战胜了很多宗教，包括佛教，那所以他就洋洋得意了，就说世界上呢，这个印度是空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辩论。那个时候呢，佛教的一个大长老呢，就派那些比丘说，你得出面了哈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佛教没有办法在印度生存了。所以那些比丘呢，就出现了，要去挑战这个弥兰陀王哈。当弥兰陀王一听到那些比丘这个名字啊，他的毛孔啊全部站起来了。那是因为呢，过去是他们的因缘来的啊，他们是师生关系，过去是哈。那这个弥兰陀王呢，就去礼见这个那些比丘。当他来到那些比丘的寺院呢，然后他就顶礼三拜，过后就问那些比丘一个问题。尊者，我怎么称呼你呢？那些比丘就说，大家都叫我那些比丘，但是这个那些比丘是在实质上是不存在的。那弥兰陀王就冲着他的问题啊，就抓到了一个缺点，他认为可以攻击那些比丘的一个一个把柄哈。他说："你说那些比丘不存在，那现在坐在我前面的人是谁呀？是谁在接受我的顶礼呢？你身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出家众啊，你简直是在说谎。"那些比丘就不缓不徐不慢的很从容的就问他说："陛下，请问你？"是怎么来试验的？弥兰陀王就说："我是坐马车来的。那请问什么是马车？马的车轮是马车吗？不是，马的 棚盖，棚盖那个盖着的哈，盖着马的那个是，盖着马车的那个是马车吗？不是，马是马车吗？那，你南陀王也说不是。那，你说我问你，马是马车吗？你说不是。车轮是马车吗？你说也不是。那个棚盖是马车吗？你也说不是。那你又跟我说。你是坐马车来的，请问你的马车在哪里呀？那弥兰陀王就说：“马车是由马，跟那个车轮、跟那个篷盖、跟那个拖车全部的组合，全部组合起来才叫马车。”那仙比丘说：“答得非常好，那你所说的那仙比丘呢？”然后就是五蕴的组合，就像马车是所有这个配件的组合。那我那些比丘呢，也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的组合。你看这个，那我是谁呢？我就是五蕴的组合。这个是佛教的观点。而这个观点呢，是如实之见哈，不是臆测，不是想象出来的哈。佛陀呢，跟其他宗教老师有很大的不同点，在于什么呢？那在于佛陀呢，他是花了4阿僧祇劫跟10万大劫修的10个波罗蜜，在这个10个波罗蜜里面呢，有一个叫智慧波罗蜜呢，它是要通过。不是通过思维想出来的，是通过不断的禅修，从止禅、观禅，从不断的禅修里面呢，去掉所有的妄想，去掉所有的五盖呢，最后呢，净化了的心灵所开拓出来的一条真理的发现，寻找到了这个真理，所以。佛教的观点呢，不是站在臆测、想象，或者探讨，或者是怎么讲？臆测、想象，或者是推理，不是啊？它是从如实之见，从自己的禅修中，因为禅修是净化心灵的一个过程来的。当心灵被净化过后呢，你所见到的东西就是真相来的。现在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带有色彩的，因为已经加入了我们太多的主观想象，还有无明啊，无明看到的东西怎么会是真理呢？因此呢，我是谁呢？就是五蕴啊，我只是一个方便你用的代名词而已，真正的呢是五蕴，这是第一个答案哈。那我从何处来呢？我从何而来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它的答案在佛教的答案里呢，你们可能会觉得非常抽象啊。但是呢，我会慢慢的跟你们分析哈，我从何处来呢？五蕴是个延伸法。缘起法来的，它是靠着因缘而升起的一种现象，这种现象呢，被人们称为是我，所以呢，这个五蕴从何而来呢？从两个，从无明跟爱欲而来，而无明跟爱欲也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上帝，也不是大梵天，所以其他宗教呢，总是带有我的看法，人的看法。比人更高的大梵天，比人更高的上帝的看法，但是呢，佛教从不是以人的角度来看的，它是以实相的角度来看，所以既然实相无人呢，那这个无人的五蕴呢，当然不会是某个有潜力的、有神通的人创造出来的，而它只是一个缘起法罢了。从因缘生出来的一个现象，这个就是我从何处来了，我将往何处去呢？当我们还没有斩断这个导致我来的这个因缘的话呢，我就会随着业，我的善业 跟恶业往生到我应该去的地方，比如说地狱啊、天堂啊、梵天啊、恶鬼啊，或者是动物界。好，那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哈、啊、有天堂吗？有地狱吗？好像是神话哈。在这点呢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下哈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知识也是非常的有限的，因为我们的知识都是没有经过这个禅修中历练出来的一个second hand 第二手的知识。所以当你听到哇、哦、有天堂有地狱的话，你觉得是神话啊。但是对一个修行很高深的人呢，一点都不是神话。因此呢，我觉得呢，学佛的人呢，思想要开放一点啊，不是你的智慧可以领悟的或者看到的地方呢，你先不要否定它不存在。如果你否定它不存在呢，你就像一杯水啊，已经装满了水的杯啊，啊，一杯水装满了水，一杯杯子装满了水啊，我再把新的水倒进去的话，它全部都是溢出去的，你再也不能够接受了，因为你的思想已经僵硬了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啊，思想要特别的开放，对一些你从来自己没有体验到的东西，但是别人这么说呢，你一定第一不可以全盘接受，第二也不可以全盘否认，这个叫 open minded， 这个叫怎么讲呢？思想很开放啊，他不执着自己有限的知识啊，也不全盘去接受人家讲的，好像就盲从这样嘛。他会去探索，他会去寻找真理啊，这个是我们啊佛教徒的态度哈、啊。所以，但是当这个人呢，他斩断了这个导致他出生的这个因缘的话呢，那就是无明跟爱欲的话呢，那就他什么地方都不去了啊，因为缘导生他的因已经灭去了，所以他就我就不去任何地方了。就在当下结束了他的因缘，啊，这个是佛教的看法，对这个困惑人类的问题的看法。当然，这个看法不是只是一种看法，而它是来自于很多劫、很多世的修行，最后看到的真相。啊，有修行、有禅修的人呢，看到的跟没有禅修的导师所提倡的这个教理呢，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哈、嗯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呢，他花的是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去找寻这个困惑人类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不用花这么多时间，就知道了困惑人类的问题的答案。那我们刚才呢已经知道了哈，五蕴我是谁呢？我是五蕴组成的啊，我是一个世俗地，五蕴是一个真实地。然后我们也知道了五蕴的升起是有它因缘的啊。那五蕴升起的因缘呢？五蕴也是名色啊，名色跟五蕴是同一个名字来的。那五蕴呢，色受想行识哈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色就是色法嘛，受想行识呢就是名蕴嘛，所以名蕴跟色蕴，或者名色跟五蕴是同一个意思哈。那五蕴升起的因缘呢，有两个因呐、啊，一个叫近因，近因就是很靠近的，不用追溯到不用追溯到它的源头的啊，这个叫近因。另外一个因呢叫做根本因，根本因呢就是要追溯到它的源头，所以它可能不能够在这一生这一世找到它的源头，所以它可能要推溯到过去世啊，在过去世等等找到它的源头，这个叫根本因。 所以你们要记得哈，五蕴升起的因缘，或者名色升起的因缘，或者是我们升起的因缘，如果你习惯用我的话哈，那个就是有两个因，一个叫静因，一个叫根本因啊。我们先来看静因吧啊，五蕴升起的静因呢，那我之前已经讲过了，名色跟五蕴是同一个意思哈。我们现在先讲那个名蕴吧啊，色蕴我们暂时放在一边。名蕴呢有四个啊，受啊，这个收想行识啊，受想行识这四个名蕴来的啊。那他们升起的静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受想受，受是感受嘛，感受有三个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好，那为什么乐受会先升起呢？比如说人家称赞你一下，哇，马上就觉得很快乐了，有一个乐受升起了哈，所以它的升起就是因为什么？这个声音触到你的耳根，所以升起了乐受，所以它的静音是触啊，耳触。OK， 然后想呢？好，想，比如说那同样的声音，人家称赞你的声音啊，触到你的耳根呐、啊。啊，触到你的耳根的话，响蕴就会呈现，响蕴就会记得和认得，认得什么呢？认得，哎呦，这个是称赞我的声音，不是毁谤我的声音。他认得这个是称赞自己的声音，因为以前被人家称赞过了嘛。所以响的升起呢，也是因为这个耳触。好，然后行呢？行呢？行蕴呢？有很多。啊，行运包括正念啊、智慧啊、贪嗔痴，全部都是在行运里面的。但是行运里面有一个首脑，有一个领袖啊，叫做思。思就 volition 呢，就是意愿，一个意愿啊，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啊啊的意愿哈、啊。所以当一个人家称赞你的声音啊，撞击到你的耳根的时候呢，好，你就会乐受嘛，啊，乐受，然后你就会想，哎，这个是称赞我的声音，然后行呢，你就会执着，啊，执着这个称赞我的声音，所以这个执着的升起呢，也是因为耳触有这个触的关系，啊，有这个称赞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的关系，所以受想行的静音呢，就是触。那触有六种、哦、眼触、耳触、鼻触、舌触跟身触、意触等等哈。好，那识的静音又是什么呢？识的静音，识有六识嘛、啊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跟意识、啊、这六个识升起的静音是因为名色哈，名色，所有的心识呢，一定要靠名色才会升起的。好，没有色呢，没有色法呢，心识是不会升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名呢，因为识啊，根据这个阿毗达摩呢，识它不能单独升起，它也是要依靠，不但要依靠色，还要依靠我们叫这个心所啊，所以这边的名呢就是心所。什么是心所呢？心所包括作意啊、正念啊、心一静性啊、定啊、怎么讲决意啊等等，就是跟心在一起的一些心所啊，也就是他的 followers， 他的跟随者啊，啊，没有心所呢，识本身是不能升起的，啊，因此呢，识的心识的升起一定要依靠什么呢？依靠明，明就是各种各类的心所，色也要依靠色，色是色法哈、啊， 我们来给一个例子吧，哈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探说一下贪啊，或者是心识与贪相运的心识啊，与贪相运的心识是如何升起的啊？我们现在来探说因缘嘛，哈、啊，这是 practical， 这个是实修来的哈。啊，等下呢，在你们修行，在你们吃饭的时候呢，我要你们去探说这个因缘法啊，就探说与贪相应的心是怎么升起的。OK， 来，我们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，当食物撞击到我们的舌根啊，等下午餐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试一试哈、啊。当这个食物撞击到我们的这个舌根的时候，如果那是啊，就会升起，一般上呢会升起贪的，尤其是你在很饿的时候，啊，你就会看到，哎呀，好像心怎么知道你升起贪呢？你心中有亢奋的感觉，啊，有亢奋，而且你还想要再吃啊，这种状况呢，就是说升起了贪了，啊，那当心中升起贪的时候，如果你知道心中升起贪，这个叫正念。如果你不知道心中已经升起贪了，那你就是没有正念了。好，所以做一个修行者呢，一定要先具足正念啊，不然你被贪已经吞下去了，你都不知道你心中起贪，那不是很糟糕吗？嗯，好，当你的正念知道我心中起的贪了啊，那你要现在，因为我们现在的主题就是探索因缘嘛。所以我们要探索这个贪是怎么升起的。好，那贪是依靠什么升起的呢？啊，我们来研究一下哈。第一，一定要有食物嘛。我们讲这个贪是依靠舌头，吃饭的时候依靠舌头升起的。所以这个贪第一呢，要有食物，食物是色法来的。然后这个食物要撞击到你的舌根，舌根就是也是色法，好，这个撞击呢，食物撞击舌根呢，这个叫做触，叫舌触啊，刚才讲到的触啊，这个叫舌触，因为这个舌触呢，就会升起一个乐受，啊，升起乐受，因为乐受升起呢，就会升起贪，缘于受爱升起嘛。所以爱就是贪爱嘛，贪爱什么？贪爱这个味道啊，贪爱这个乐受，这个味道，这个乐道，因为味道升起的乐受，所以贪爱就是贪爱这个乐受。所以等下呢，你们在进食的时候呢，我要你们注意啊几件事。第一呢，就是你要注意到舌处。第一口呢，你先不要急着吃哈，不要给你的贪给吞到肚子下去了，不要因为贪呢，让到你使到你忘记了，然后你思念了，失掉了正念哈。所以呢，第一呢，当食物撞击到你的舌根呢，你先放慢，然后把你的心动作全部放慢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就注意这个舌处。第一件事你要做的，当一触到过后呢，一定有一种受，可能是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乐受啊。所以呢，乐受升起了过后，你要觉知那个乐受，这是第二件事你要做的啊。第三呢，乐受升起了过后，你心中是不是亢奋呢？啊，贪呢、啊，想要来再多吃一口。想要再多吃一口就是贪的现象，所以你就知道贪升起了哈。那正念要知道贪升起了哈。那现在再回到问题，好，贪是如何升起的呢？是不是依靠因缘升起呢？你们答案肯定是是，对吗？所以现在你就去探索它的因缘啊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。工作，这个实践就由你们来做了哈。好，接着下来， 我们再来看饮食如何升起。刚才是讲以心以贪相应的心是如何升起，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角度吧，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刚才是贪是行运来的，好，所以刚才我们是研究行运是如何升起，现在我们来研究食运是如何升起啊？哎，饮食是食运的一种哈，饮食如何升起呢？当可见物，比如说刚才的食物啊，你可以在一个吃饭的时间研究所有的五蕴哈。当可见物，比如说食物啊，撞击到你的眼根，你还没有吃的时候，你肯定会看到食物嘛，所以那个食物就是色尘。色尘呢撞击到眼根呢就会升起眼处，对吗？眼处到了，眼处触到了过后呢便会升起眼识，眼识就会看到，要看到过后才可以升起感受的哈，没有看到是升不起感受的，所以便会升起眼识。但是如果没有食物撞击到，没有食物也没有眼根的话呢，就不会升起眼识啊。这个呢也在生活中也是很好可以实践的，比如说你现在看着电脑啊，你看到哦，电脑的这个荧幕上的字，眼识如何升起，那你现在闭上眼睛，哎，没有了那个字撞击到你的眼根，你就看不到了。所以这个也很容易理解，看到眼识的升起，看到是因为有目标，也是因为有眼根，还有另外一个因缘，就是因为你作意要看到。好，比如说你不作意看到，你虽然是坐在这个电脑前面，但是呢你的心在想别的事情，所以你就算是有眼根啊，荧幕上有这个字，但是你的作意呢，你不在电脑上面，你在想别的事情，你也是看不到电脑上面的字幕的。所以作意呢本身也是一个原因导致眼识的升起。作意本身是本身是那个明法明，我们不是说过眼识的升识的升起要靠明色吗？所以作意是明来的，好，眼根色尘是色，所以要依靠色，要依靠明眼识才能升起，好，那其他的门，其他的根门也是一样哈，根门比如说耳门呐、意门呐、等等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举一反三嘛，啊，好，接着下来，所以今天的课是有一点难，有点难度哈。好，我们研究了这个行运的升起、色运的升起跟食运的升起，我们来看看色运或者色法升起的近因啊。色法升起的近因呢有心生色，比如说我现在很生气，我一生气呢我就会产生四大世界地水火风，其中的风大特别强盛，所以我身体生气的时候我身体会发抖，那其中的火大也特别强盛，所以我身体会发热，这种叫做心生色，这个是很容易体验的哈。嗯，然后呢食生色，你早上吃下去的食物呢会影响到你的色身，马上就会觉得哎有精神了哈，或者你吃下辣椒马上间的肚子是热的啊，这个叫食生色，因为食会产生世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，这个叫食生色。另外一个叫时节生色，时节是气候的关系，气候呢会影响我们的色法，然后天气热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比较轻盈，天气很冷，我们身体就会比较沉重，特别喜欢赖床，不喜欢起床啊，因为躺在被窝上很舒服。好，所以时节气候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色身的，这个是近因哈。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例子。当你的心要弯曲胳膊啊，你的胳膊或腿啊的时候呢，心就会生出四界、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界，或者叫四大啊。那心这个叫心生色嘛啊，当我要比如说我要伸展我的腿，那个想要伸展腿的心呢，就会升起四大地水火风，那里面的风大会特别强盛，所以那个风呢就会推动你的腿，你的腿就会伸展出来了。或者你要弯曲你的腿呢，那个风也会让你的身体弯曲起来，这叫做心生色。好，这个等一下你们可以试一试哈。那你要当你要站起来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有一个心在告诉你我要站起来了，不然的话你身体是不会站起来的。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没有正念嘛，没有先看到心就站起来了，就以为说诶身体自己会动的，其实不是的啊，大部分是因为心带动身体啊，因为心会产生四大，四大呢它就会配合起来让你的身体动，这个叫心生色啊。这个在你们走禅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下，所以呢接下来呢走禅的时候呢你们要注意一下，要走的时候呢先观察一下你要走的心，然后呢才看心如何带动身体啊，这个就是色法升起的静音啊。好，这个是你们可以实际上的去修的哈，不是理论而已哈。一般上我讲课呢，我不喜欢只讲理论哈，只讲理论不能够实践的呢，这样的法我是不太愿意教的。我所教的都是能实践的。好，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五蕴升起的静音呢，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五蕴升起的根本因。根本因呢是会比较复杂一点哈。来，一共有四个根本因啊。如果是色法呢，多加一个食物，因为食物影响色身很大。好，五蕴升起的根本因有四个啊。第一个是无明，第二个是爱，第三个是取，第四个是业。好，我来一一解释一下哈。为什么说无明是五蕴升起的根本因呢？这根本因呢，可能要追溯到它的源头呢。它的源头不可能是今生，因为今生不是我们第一生嘛，我们还有过去生嘛。因此呢，这个无明可能叫源溯，叫追溯到它最后最最最后最终的源头了。当然源头是也没有止境的哈。好，为什么说无明是五蕴升起的根本因呢？我来给一个例子哈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在享受娱乐啊，娱乐有分很多种啊，比如说看电视剧啊，跟爱人在一起啊，享受家庭的快乐啊，或者是享受饮食啊，吃喝啊，吃跟喝啊，好，当我们在享受娱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很怎么讲呢？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执着有一个身体可以享乐，对吗？因为很多时候享乐是靠身体的，比如说触，男女之间的身体上的触，也是要依靠身体嘛，对吗？然后呢，吃饭呢，享受美味呢，也是要依靠舌头，也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色法的一部分啊。然后呢，看这个电视剧啊，看电视剧啊，享受电视里面的这个情节啊，也是要靠这个眼睛，当然也是要靠意念意啊，去意念上的享受，不只是眼睛上的享受，而且还有心上的享受，所以叫五蕴嘛，明蕴跟色蕴加起来叫五蕴。所以因为有了身体，又有了心可以去享受这两世间的娱乐的话呢， 因此呢，我们人类啊，非常执着于我们的身心，有身体可以享受，有心可以去体，可以去品，可以去怎么讲，再次的去回忆啊，体会啊，或者是心上的快乐等等。所以呢，而且有这个受嘛，在享受的时候呢，可以有乐受，很多的乐受啊，有很多的响应，可以记得回忆过去甜蜜的时光，哈、啊。然后呢，就有执着嘛，执着是行运来的，啊，然后因为有这个身体，才有这个处，身处可以去享受，啊，因为有身体呢，有身处才会升起这个乐受，啊，然后才会记得，然后记得过后就会执着，执着是行运来的，啊，啊，当然这一切都要靠有心识嘛，因为心是，认知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。所以有了这个五蕴呢，色受想行识在一起，才能够享受异界的快乐。在享受异界的快乐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会认为这个享受异界的快乐是永恒的啊，是永恒的。然后呢，是有一个我啊，我在享受。因此呢，我们就会产生了一种我们叫做无明啊，认为呢享受异界是快乐的，认为呢异界的快乐是永恒的，认为呢有一个人在享受，有一个我在享受啊，这种叫做无明啊，叫无明啊。当你认为有一个我在享受异界是快乐的快乐是永恒的，你会不会爱着执着于他们呢？执着于这个五蕴呢？当然会嘛、啊、你当然会执着于异界的快乐，然后你会执着于我在享受，然后你执着这种现象都是永恒的，因此呢就会贪生，会升起这个爱，爱什么呢？爱着五蕴、啊、因为 有五蕴就可以享受、啊，当这个爱呢变成更加强烈的时候呢，它就叫做取啊，取就是说不要放掉了，我就这样执着五蕴啊，我不但是我今生要执着，我下一世呢也希望呢有五蕴，有新的五蕴，这样呢我就可以继续人生的享受了。所以就变成爱，就变成取了。那你要怎么得到下一世的五蕴呢？你就要造业嘛，你就要作为，有一个作为，有一个行动，所以你就会去造业。比如说你就去做布施啊，啊你就布施希望生在天堂，因为天堂的享受更大啊。或者呢你去持戒，也希望出生在天界或者出生在人界啊，希望继续你的五蕴，然后继续去享受人世间的快乐，所以你就会造业啊。取是精神上的哈，强烈的执着，但是这一种强烈的执着可能就会身体就会去做，然后来达到你要的东西，这个叫做业哈，就叫做口业啊，身业啊，或者是意业，意业就是取了，取本身就是意业来的哈。好，所以这五个原因啊，四个原因，无明、爱、取跟业呢，这样业现在已经造下来了，而且这个业是依靠什么而造下来的呢？这个业是依靠无明啊，不如实的啊，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快乐的，认为五蕴是快乐的啊，错误的认为五蕴是快乐的啊，然后认为呢这个五蕴是永恒的，那五蕴是一个我啊，那因为这样的无明呢没有看清楚呢，所以产生了爱啊，爱。越深越重，越深越浓的话呢，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话，就称为了取。取是强烈的执着，当到了取的时候，你不能不造业了，因此呢你就会造下善业跟恶业哈，这些业呢就会留下业力，留下业力呢，业力一旦成熟呢，就会产生未来世的五蕴啊，这个就是五蕴升起的根本因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我们今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从何而来呢？ 啊，我们回到第一个困惑人类的问题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是从无明，从爱，从取，跟从以前造的业，肯定是善业嘛，因为我们出生在人界，所以是善业产生我们出生在人界可以享受人世间的快乐啊。所以我们是从何而来呢？就是从无明、爱、取、业产生出来的五蕴。我们是如何强烈的执着于五蕴呢？佛陀呢，在相应部呢，二十二经啊，相应部二十二一百经里面呢，给了一个例子。他说，一般人呢，在执着的当下呢，他只是执着于五蕴。那、佛陀说呢，假设一条狗啊，被皮带拴绑于牢固的柱子，它走的时候呢，是靠着那根柱子而走；它站着的时候呢，是靠近着柱子而站；它坐下的时候呢，是靠近着柱子坐下；它躺下的时候呢，是靠着柱子而躺。因此呢，比丘们，未受教导的凡夫啊，认为色是我的，啊，受是我，色是我的，是我自己。他认为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的，是我自己。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强烈的执着于五蕴。当我们这样强烈的执着于五蕴的话呢，它就产生了一股很强的业力，啊，这个业力呢就潜伏着，等到下一世就会产生新的五蕴了。那产生新的五蕴呢，我们也再次的强烈的执着于五蕴呢，那又在下一世又再产生新的五蕴，无没完没了的，啊，因为我们找不到产生五蕴的源头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斩断它们。我们还是讲五蕴升起的根本因缘嘛，哈，无明爱取业呢，这四法呢是此世劫生时升起的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从何而来呢？就是从无明爱取业，过去的无明爱取跟业呢产生今生的劫生事。那现在我长大了，啊，然后呢，我长大过后呢，我出生过后呢，我不是有眼识吗？哦，有六识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。当眼已识呢，有了这个眼识呢，啊，根据十二因缘哈，眼已识名色升起。我已经说过，名色就是五蕴嘛，所以眼已识啊，名色会升起。这个名是心所来的哈，啊，识跟名一定要在一起的哈，所以缘于识名色升起，就升起了五蕴嘛，啊，那有了五蕴过后呢，我就会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叫做六处，啊，六类处。然后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呢，我就会看到色尘。我就会听到声尘，听到声音，我的鼻子就会嗅到，我的舌头就会尝到，我的身体就会触到，我的意识就会想到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十二处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类处，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外处，加起来叫做十二处，啊。十二处的升起是因为有了名色就会升起十二处，那有了这个十二处的话就会有处嘛，啊，色尘会撞击这个眼根，声音会撞击耳朵，啊，味道会撞击这个舌头等等，所以就会有六处。那眼里处呢，眼里这个六处就会升起受，啊，每一个处都会升起感受的，有的是乐受，有的是苦受，有的是不苦不乐受，啊，比如说人家称赞我，声音撞击我的耳根，我就会升起乐受，别人诽谤我，声音撞击到我的耳根，我就会升起苦受。那如果是一个中立的声音，一个叫做 Hello 你来一下，诶，这个声音撞击到我的耳根呢，我会升起不苦不乐受，啊，所以每一个受呢都会升，每一个 每一种触呢，都会升起三种受的其中之一。然后呢，有了受啊，就会升起爱，特别是乐受哈。有了乐受，就会升起爱啊，因为比如说被人家称赞了，哇，很喜欢，很执着这个称赞，恨不得他每天都在称赞我哈，就会升起这个爱了。那有了爱呢，再强烈的执着呢，就会升起取，然后取是更加强烈的执着啊。然后缘于起呢，我们就会造业嘛，之前讲的就会造业，所以就会业就叫做业有嘛啊，缘于取有生起。所以这个有是业有，有就是业，然后接着下来呢，因为造下的业就会在生命流中留下业力啊，这个业力一旦成熟呢，它就会产生什么生命，产生生命就是五蕴的升起嘛，新的五蕴的升起就是叫做生啊，有了生命过后就会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，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呢、啊，对我们来讲呢，是升起了整堆的快乐；但是对一个圣者来说，是升起了整堆的苦运。所以圣者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啊！好，来，我们来实际体验一下哈。嗯，单生根啊。我们比如说我们都是观安般念的嘛，哈，我们观安般念的，但生根触到维系的呼吸，我们观安般念，尤其是那个安般念修得很好的人哈，他吸呼吸呼，他的生根呢、啊、触到维系的呼吸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这个是生处，哈，然后他觉知由生处升起的乐受。啊，当你修得很好的时候呢，呼吸也很维系，又没有妄念了，所以那个这个很维系的呼吸呢，触到你的身根呢，你会感觉到升起了一个乐受，啊，因为那个乐受呢，你就会爱着这个感受，你会爱它，爱这种快乐的感受，啊，所以由乐受生爱，啊，由爱呢生为取，啊，由取呢。你就哎呀，每次禅修呢，有这个维系的感受，就带给我很大的快乐，所以我很喜欢禅修。所以你就每天去禅修啊，就希望去享受这个微弱的呼吸，或者是禅相也好，带给你的乐受。所以你每天就去禅修，这个叫善业。所以因为爱而造业，造什么业呢？造下了善业。啊，这个善业呢，就会留下业力，在未来产生它新的五蕴。然后当你这个生命升起的时候，五蕴在未来升起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就会很喜欢禅修啊，这个就叫业力产生的五蕴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在生活中，在你们的这个禅修中也是可以体验这个缘起法的，这是当下的体验啊。再来给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生根触到可口的食物哈，这个每天都一天，如果你们吃三餐呢、啊，今天八戒可能吃两餐吧哈，吃到三餐的时候，你们都可以去探索因缘的哈。啊，舌根触到可口的食物呢，你就会觉知舌触，这是我要你们做的工作哈，要你们做的这个实验哈。舌触升起会，你会觉知由舌触升起的一种乐受，好，然后你要看到爱升起了贪爱与这个乐受，那贪爱与这个乐受之后过后呢，你就会升起一个执着，很强烈的执着，你就会再来多吃一口，再多吃一口，啊，这个叫执，这个叫取了，好，所以再多吃一口的时候，你再享受美味的时候，就叫造业了，啊，这个叫造业，造业过后呢，所以缘于起有生起，啊，这个就是。造业了哈，当你多吃一口越来越喜欢的时候，这叫造业，它就会留下业力，业力呢就会在未来产生新的五蕴、啊、那、啊、产生新的五蕴的话呢，你这个人呢就特别喜欢吃了，因为每次吃你都在享受，呵呵，所以你就变成一个很贪吃贪爱很贪吃的一个人了、啊、哈。所以未来的五蕴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推理嘛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从过去式推到现在，我们也可以从现在推到过去式。好，好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五蕴灭气的根本因缘哈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五蕴产生的根本因缘是因为无明，无明是罪魁祸首啊。所以只要无明灭的话呢，我们就不会造业啊。行是造业哈，因为无明嘛，不知道五蕴是苦的，不知道五蕴是无我的啊，不知道五蕴是短暂的啊，不但不知呢，无明还错知五蕴是快乐的，五蕴是恒常的，五蕴是我的，所以我们就会造业，所以无明原形嘛。那现在呢，要使到我们要灭掉这个根本上去灭掉五蕴呢，我们就灭掉我们的无明。好，要怎么灭掉无明呢？就要靠智慧禅了，Vipassana 要靠智慧禅才能够灭掉无明的。你靠这个定禅是灭不掉无明的啊。所以我的教法会比较注重于智慧禅啊。所以当无明灭的话，你就不会再造贪爱于五蕴的行了，或者贪爱于五蕴的这种业了。所以无明灭这行灭，行灭呢，当你的行灭掉过后呢？你的心识就不升起了，因为没有造业嘛，没有造业的话就被升起识，不会升起名色，所以行灭这识灭，识灭这名色灭。当没有心识，名色就不升起了，名色就是五蕴嘛，所以五蕴就彻底的灭去了。这个就是五蕴灭去的根本因缘呐。所以佛陀说：“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”嘛，此生就是因为无明跟爱欲的升起，就会升起了一连串的食啊、名色啊、十二处啊、触啊、受爱等等。但是当无明灭，此灭故彼灭嘛。当无明灭的时候呢，一切都灭了，此灭故彼灭，就是这个原因呢。OK，当你这么了解哈，当你这么了解无明是。因为无明爱取跟业产生的五蕴，是因为过去的无明、过去的爱、过去的取跟过去的业产生了现在的五蕴。然后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还贪爱嘛，我们吃的时候不是很贪爱食物吗？眼睛看的时候不是也很贪爱看到的，可见物吗？耳朵听的时候也不是贪爱听到的声音吗？身体触的时候不是也贪爱做身体触到的东西嘛？一时想到的东西也是贪爱执着于你想的或者你的想法，所以从这一生我们自己反观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爱在那里生长呢？爱在看到生长，爱在听到生长啊，在。尝到我们也生长着爱，产生了爱，再想到呢，我们也爱着我们的想法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爱的滋长。爱在哪里滋长呢？爱在我们的眼睛，在我们看到的可见物，在耳朵，在声音，在鼻子，在气味，在舌头，在食物，在身体，在触到，包括在我们的想法上。处处可以看到我们深层的爱，当我们这种深层的爱呢，伴随，因为是伴随无明的嘛，看不清楚嘛，才会产生爱。所以，因为无明爱跟执取呢，我们今生也造了很多善业跟不善业哈。有爱肯定会造善业的哈，就算你身体不动呢，意业上也是会产生它的果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业呢。就会留下那个业力，然后在未来呢，就会产生新的五蕴这个是我们可以推理到的，就像我们从过去推理到现在，我们从现在可以推理到未来这一种发现呢，这一种探索跟发现呢，让我们认清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比丘们，当你这么知、这么见时，怎么知什么？怎么知怎么见呢？见到过去的产生五蕴的因缘，跟现在的无明跟爱产生未来五蕴， 的因缘呐、啊。所以，当你这么知、这么见的时候啊，你们是否跑回过去来问哈、哦？我们过去是存在吗？我们过去是不存在吗？我们过去是什么东西？是谁？你们还会这样问吗？佛陀问比丘们哈、哦，是否还会这样问啊、哦？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？OK。或者佛陀说：“比丘们，当你这么知、这么见的时候啊，你们是否会跑到未来，说我们未来是会存在吗？好、哦，我们未来是会不存在吗？或者说，我们未来是会是什么东西呢？会是什么呢？我们未来世的情形如何呢？这个问题还会出现在你们的。”这些不是问题，这个疑惑还会产生吗？佛陀问比丘们哈，然后呢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比丘佛陀说，比丘们，当你这么知道啊，因为我过去的无明跟贪爱产生了现在的无蕴，现在的无明跟贪爱会产生未来的无蕴，当你们这么知道，这么如实见到的时候呢，你们现在内心对现在事。是否会有疑惑？好，你们会问我存在吗？我不存在吗？我是谁？我是什么？我或者是其他众生，包括我自己，是从何而来？将往何处去呢？这个问题应该是不会再有任何的疑惑了。啊，刚才我们已经解释到了哈，如果我们能够探索我们五蕴升起的根本根源呢，从过去式的无明探索到现在是五蕴升起的因缘的话呢，或者是现在是因为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斩断呢，未来式的五蕴呢将继续，当我们这样。向来，探索这个缘起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掉，关于过去式的，我是否存在，未来式的我将会存在吗？以及现在式的我是如何来的？啊，我是谁？这些问题呢，这些疑惑呢，都可以得到解决。所以，这个就是，当我们对这个过去式、未来式跟现在式的疑惑解决了，我们就达到了观智的第二个，叫做颜色受智。当观照身心以其因缘时，这种通过直接体验，而通过所述的推论而得出的认识，就称为颜色受智。有些是要通过，因为过去式啊，不一定要看到你的过去式才可以探索因缘的，这个可以从推理，那有些是亲身体验，比如说啊，十二处啊、耳处啊、升起的受啊、升起的爱、升起的这个取跟造业，这些我们当下就可以体验到了，不用回到过去式去体验。那从这个当下的体验呢，我们可以推理到，哦，过去式的无明跟这个爱欲怎么造成当下的五蕴？那当下对这个六根接触六尘时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呢？如何延续到未来世？这个呢，应该是可以推理到的啊。当下是实际体验，从实际的体验，你可以推理到过去。也可以推理到未来，所以当观照身心以其因缘时，这种通过直接体验和通过所述的推论呢，而得出的认识，就称为颜色受智。当此观智成熟时，禅修者觉察到身心过程呢，只严格依据其特定的。合适的因缘条件而升起，他得出结论， 这里呢，只有作为因缘的生性过程和依靠因缘而产生的生性过程啊，这是两个哈，一个是整个五蕴是啊因缘的生性过程，然后呢，这个生性过程呢，是因为因缘而产生的啊，这是两件事哈。那除了这些，没有人执行讲到了嘛？你的心要站起来，你的心要弯曲，你的腿弯曲，你的手呢，就是因为心生色啊，心生色法，然后心生色法的风界推动你的手在移动、在弯曲等等。所以除了这些，是没有一个人执行弯曲四肢的动作。啊，也没有人在看到啊，看到是因为色尘啊，一个物体可见物体撞击到你的眼根，而升起了眼识看到嘛，并不是人我在看到，是眼识在看到。好、啊，当看到过后呢，你就体验那个色尘，比如说你看这个电视剧嘛，那你就在体验电视剧带来的快乐，所以呢，那感受在感受到，感受是。感受是一个受蕴，不是我来的。如果感受是我的话呢，那你在乐受升起的时候呢，那我要乐受整天不灭，我一天24个小时都要在活在乐受之中，可能吗？别人一句毁谤啊，你的乐受马上打入18层地狱里面了，就变成苦啊，苦的难受的很啊。所以乐受是因为外在的刺激因缘法、啊、外在的物体撞击到你的、眼根、啊、耳根、啊、升起的一种现象，这种现象是延伸法来的，然后那个现象呢叫做受蕴，受蕴在体验苦，在体验乐，这样的一种现象。好，所以呢你就会明白了、啊、得出结论呢，这里呢只有作为因缘的生性过程和依靠因缘而产生的生性过程，除了这些，没有人执行弯曲四肢等动作，也没有人在看到或在体验乐的感受或者苦的感受，这叫做缘色受制、啊、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正见嘛。当你如此看到，只有身心啊，身心的这个运作，以及依靠身心产生的身心的活动的话呢，这没有我啊，没有一个人的话，这叫做正见呐、啊。这个正见在修行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正见是八正道里面的第一支啊。因为有正见，所有剩下的七个呢都是正的。如果没有正见，剩下的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然后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全部都是弯的。所以正见是曙光，是首领来的，是修行者第一要树立的，就是正见。没有业的作者，我们有造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造善业跟恶业，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我有一个人在造业啊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。所以没有业的作者，也无一熟的受者，一熟是果报嘛，也没有一个人在承受果报。那如果我说没有一个人在承受果报的话呢，是谁在体验痛啊？你禅修的时候你感觉到痛啊，是谁在体验痛呢？那是受本身，受蕴本身就是在体验果报的乐跟果报的苦。因为我们有造善业，善业带来乐的果报，恶业带来苦的果嘛。那是谁在体验这些果报呢？那是受蕴本身啊。如果你把受当作是我，你就是缺乏了正见，所以你的思维就不能够如实知见了啊。所以也无一熟的受者，只是诸法的转起。这个诸法呢，包括你的五蕴、啊、身心过程、啊、以及依靠因缘升起的现象，这叫诸法、啊、只是诸法的转起，这是正确的、啊、这个见解是我们修行者 应该要不断不断的去树立的。这样的业和因熟，这样一熟呢，这样的业和一熟呢，由因而转起。好，因为我们佛教是讲因缘法嘛，所以呢，我们所造的业果以及所承受的果报呢，都是有因的，因为因缘而转起。哈，不知此因呐、啊，不知道这样的因缘呢，诸外道的见解一点都不知在。哈，就是没有去探索因缘呢，所以诸外道呢就会讲说。我存在吗？我不存在吗？佛陀死后存在吗？佛陀死后不存在吗？这些的见解一点都不自在，因为他的启发点，他的起点已经是错误的了，所以他的结束肯定也是错误的。因此说啊，外道的见解不自在，不自在。他们执着有情之想啊，有情就是有人啊，有众生啊，有我啊，有他，有你。所以他们执着有情之想，而有常见与断见。OK， 当你执着有了，比如说，这个，执着一个不其他的宗教，执着有一个永恒的灵魂。当这个灵魂呢，死了过后呢，他就出生在天上了，然后在天上永恒的存在着、生存着，或者出生在净土，在净土呢，永远的生存着。这种叫做常见，哈，常见，常见是依什么而生起的呢？常见是依有情之想而生起的，好，但是有的人呢，又没有常见，但是他有断见，断见是人为了人死了啊，这个物质啊，人死了就剩下身体了，这个身体呢就跟着。这个大地埋葬在地上，这火烧掉也好，埋葬也好，就化成灰土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这种见解呢，就算是过去是中国的一些出名的庄子啊等人呢、啊，都有这种断见的想法哈。所以这种断见呢，是依什么而生起呢？也是依有情之想，有一个人有生就有死嘛，所以这个人生了死了。什么都没了。总之，常见的断见都是依有情之想而生起的一种邪见，他们为自己的见解所缚、所系缚啊。他们为这种自己的见解，不管是常见也好、断见也好，被他所捆绑了。当你被这个你自己的见解被见解捆绑，你执着非常强烈的执着你自己的见解，然后跟人家争得脸红耳赤的话呢，你就是被爱流冲走了啊！你被你爱的见解冲到大王娘里面去了，被可爱之流冲走了，然后你的痛苦呢就不能解脱，你自己的痛苦没有办法解脱。你就在大海里面浮沉。但是佛的弟子比丘们呢，以自己的通达，通达就是智慧，通过禅修得到的智慧呢，他了解啊，一切都是因缘法，所以以自己的通智啊，知此意，此意就是一切都是缘起法，没有我，没有人啊。我是无蕴组成的，无蕴是缘起法来的啊，所以通知通智知道啊，以自己的通智知此意，通达审深妙的空与缘啊。当我们讲空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很多人误会空空什么都没了，其实。我们讲空的意思就是讲缘起，空跟缘起是同一个意思的。我们讲啊，无蕴是空，是因为他们是生灭法，因为他们是缘起法，所以讲他们是空，并不是连无蕴都没有哈。无蕴都没有的话呢，那是你证到波涅盘过后，无蕴不再升起了，那个才叫做无蕴没有。但是当我们讲五蕴是空的话呢，的意思就是讲五蕴它不是个永恒的东西，它是依靠因缘生起的一种无常法，这个叫空啊。 所以我觉得空的解释呢，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误解。我本身是认为呢，当一个人呢真正，当一个人不是很了解佛法的时候呢，最好不要去说法，因为你的误解呢会误导众生呐、啊，然后使到整个佛法变样了、变质了，这个是我认为是个很大的过失哈。好，所以通达甚深妙的空啊，因缘，缘就是一切的法都是依靠因缘而生起的哈。没有天以人为轮回的作者。好，我们说我去轮回了啊，众生在轮回里啊，众生在轮回中受苦啊，这个也是一种就近这个世俗地的说法。我们说有众生嘛。那是因为方便，我们不能够跟大众说没有人在轮回中轮回。大家以为我们是疯子啊，没有人在轮回中轮回。那我是谁啊？对一个不了解这个究竟地的，不了解甚深空跟缘的弟子们呢，你跟他讲没有人的话呢，会导致他神经错乱。因此呢，佛陀不得已啊，在有些时候他必定有说有人，我的过去是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，那是为了方便把佛法讲清楚，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执着于某某人或者某某菩萨，我是菩萨，不是这个原因呐、啊。啊，必须要用这个世俗地把真理讲清楚，因为我们的这个了解还没有达到空跟缘的这样的基础上呢，你突然跟我讲无我没有人的话呢，我会走火入魔，我会承受不了啊。因此呢，看佛法呢，要用两方面来看，一个以世俗地，一个以真实地，两方面来看才是中道啊。所以没有天以人为轮回的作者啊，但由他的近因、根本因，或者是由他的资助源，比如说食物，食物是资助我们色身升起的另外一个因缘，这个叫资助源哈。而诸法的转起啊，由于近因、根本因跟资助源呢，所以五蕴的升起跟灭去啊，这叫诸法的转起，五蕴的升起就是诸法的升起。所以能够这样了解的话呢，啊，能够了解一切都是因缘而生起，依因缘而灭去的话呢，实际上呢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众生的话，这种叫做正见。然后你可以超越过去世的疑惑、未来世的疑惑以及现在世的疑惑呢，这个就叫做缘摄受智。所以缘摄受智也是站立在正见上面的啊，在修行智慧禅达到的第二个观智啊，这个观智呢可以去掉很多人类的疑惑。今天呢我就讲到这边了。萨度萨度萨度。